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5年3月30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钢铁电话连官兵更续传承红色基因，聚力改革转型，锤炼过硬通信保障本领；
重点关注南部战区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
新闻聚焦湖北省出台全国第一部英雄烈士保护领域的地方性法规；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与山东舰开展舰机联合搜救演练；
环球军情，美国将在肩并肩2025联合演习期间在菲律宾部署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和高性能无人舰船；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海军退役战士张培俭23年来在海上救起60多名遇险群众的故事。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钢铁电话连是一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淬炼出的英雄连队，新时代新征程，连队官兵更续传承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连魂，聚力改革转型，砥砺胜战本领，在强军征程上不断续写通信兵的崭新篇章。请听特约记者习武昌、李林、刘黄伟采制的报道。
全员注意，按照预定计划构建都有。
在某野外训练场，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钢铁电话连正在使用多型通信装备展开一场实战化演练。演练中，官兵们熟练地操作刚配发不久的新型卫星通信相试站，迅速构建通信网络，依托新型卫星通信相试站，一条从一线任务分队直通指挥中枢的通信链路快速精准贯通。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钢铁电话连黄孝柏：
从一辆装备作为一个通信节点，到单边就能完成指挥通信接入，这次新装备和新战法第一次在实战中运用，我们就要把它用到最好，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这就是我们的战斗力理念，也是我们连队从抗美援朝时期传承下来的传统。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面对敌人的狂轰滥炸，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钢铁电话连的先辈们为了保障作战指令的传达，不惜牺牲生命，通过牙咬手拽以身体做导线确保通信畅通，铸就了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连魂。1953年连队被授予钢铁电话连荣誉称号，血脉相承，薪火相传。如今连队常态开展讲连史、唱连歌、悟连魂活动，开设钢铁讲堂、钢铁之声广播，每个月评选钢铁战士，让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连魂融入官兵们的血脉，不断激发练兵备战的热血豪情。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钢铁电话连陈元硕：
亲身体验了连队先辈用身体当导线对誓死保障畅通的战斗精神有了更深的了解，下一步训练中我要发扬这种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精神，以优异的训练成绩致敬革命先辈。
2017年部队改革调整，钢铁电话连由有线通信向无线通信转型，为了让新型装备快速形成战斗力，连队党支部成立支委突击队，党员骨干带头研究装备训练战法，在党员骨干的带领下，全连官兵争分夺秒勤学苦练，战斗力迅速提升。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钢铁电话连黄胜杰：
在我们连队就是这样，党员冲战前，高难科目党员先练，急难险重党员先上，艰苦工作党员先做，在这样的环境战斗下，我们其他同志也丝毫不愿落后。
挺英担当创佳绩，强军奋斗正当时。钢铁电话连官兵传承发扬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连魂，不断砥砺打赢本领，连队多次被上级表彰为四铁先进单位，7次荣立集体二等功。2024年4月，连队整建制参加战区陆军基础训练质量抽考，实现了专业技能优秀率86.6%的好成绩，展现出新时代通信兵的风采。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刘江波：
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连魂，塑造了钢铁电话连的精神核心。历经风雨洗礼，我们始终保持过硬的作风，以随时待命、随时出击的状态，做好应对未来通信保障任务的准备，努力锻造克敌制胜的钢铁劲旅。
接下来关注军事新闻。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表示，3月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频繁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鼓噪散播南海非法主张，制造南海不稳定因素，蓄意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停止在南海挑起事端，升级紧张局势，引入外部势力撑腰，注定徒劳无益。战区部队持续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记者包小季、李山东报道，为弘扬英雄烈士精神，加强英雄烈士保护工作，湖北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近日表决通过了《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条例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全国第一部英雄烈士保护领域的地方性法规，共7章45条，分别为总则、英雄烈士缅怀纪念、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宣传弘扬、英雄烈士遗属抚恤优待、法律责任和负责。条例首次在全国以地方性法规形式明确一次性抚慰金制度，规定对本条例施行后牺牲并被评定为烈士的，由省人民政府对其遗属发放一次性抚慰金，让烈属真切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社会的尊崇。同时，在英雄烈士遗属享受国家和省有关教育、就业、养老、住房等方面优待的基础上，明确湖北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制定、及时更新优待目录清单，保障各项优抚政策实施。条例还规定，湖北省各级政府应当定期走访慰问，常态化联系英雄烈士遗属，关心遗属生活情况，为社会各界关爱和帮扶遗属提供便利。
昨天，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在北京举办高质量发展论坛，军地院士专家围绕制度改革、战场需求、创新驱动、精细管理等议题展开热烈研讨，深入探讨了新时代医院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方向，探索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如何为军民健康和国防事业做出更大贡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刘若晨、特约记者赵兴雪、楚杰雅、采制的报道。
欢迎大家莅临蒋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高质量发展论坛的现场。
论坛期间，军地院士专家围绕多个关键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从国家政策与战略定位、科技创新与学科建设、领导艺术与精益管理等三个层次进行深入探讨。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护理部高远介绍说，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必须把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要不断为保障部队战斗力、提升军民就医满意度奋发努力。
高质量发展是全国两会的一个高频词，本次论坛发布了加快提升核心保障能力的措施和首批中坚骨干新秀人才名单。通过参会学习，我感觉可以让中心上下更好地凝聚共识，锚定高质量发展的正确方向，打造保障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基石和坚强后盾，全力提升官兵百姓的就医获得感和满意度。
这些高水平的医院，它的功能定位就是带领国家医学进步。
在学科建设与发展经验分享环节，不同领域的专家各抒己见，参会的一线医学专家也分享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与创新成果。在战创伤救治体系建设与能力提升方面，专家们着眼军事需求，深入讨论如何构建更高效的救治体系，强化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的衔接，助力提升部队卫勤保障能力。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消化内科医学部主任医师令狐恩强：
高质量发展就是我们如何用最小的创伤获取最大的利益，对患者来说让他恢复最好的健康，那么这就是高质量发展。如何把这一块用在普通百姓，同时用在战时救治，这都是我们要加大研发的力度的一些方向。
据了解，此次高质量发展论坛为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搭建了一个高层次的交流平台，通过专家们的思想碰撞与经验交流，为医院在医疗技术创新、学科建设、卫勤保障能力提升等方面提供了新思路和方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将以此为契机，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军民健康和国防事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依托山东舰开展舰机联合搜救演练，武警重庆总队某支队近日举行应急救援综合演练，请听报道。
接到搜救落水人员指令后，机务官兵迅速奔向山东舰甲板，保障搜救直升机快速腾空而起，直奔目标海域。直升机机舱内，机组成员仔细规划搜索航线，救生员迅速分析海域情况。
救生员请示出舱，救生员可以出舱。
直升机到达模拟落水人员上空后，飞行员率先发现搜救目标，救生员迅速移动到舱门口，上下摆动手臂示意机组人员下放钢索，慢慢靠近目标。由于海面上浪涌较大，搜救目标在海浪中摇摆不定，营救难度增大。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直升机部队陆舰，
我边观察落水目标的位置和波峰波谷的情况，边引导驾驶员及时修正飞机位置，同时还要发动绞车下放救生员，让救生员能够更快地接近目标。
位置好，保持住，救援准备接水。救援接水。
救生员入水后，看准时机，快速用救生带将自己与模拟落水人员捆绑在一起，并做出上拉手势，钢索稳稳上升，将搜救目标救助至机舱。随后，直升机顺利返航，稳稳降落在山东舰上。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直升机部队恶闯，
在下降过程中，我明显感觉到风浪很大，由于海面起伏高度大，给营救造成了很大困难。在与绞车手的密切配合下，我顺利抓住目标，成功救援。
特约记者付金泉、常永健报道。
武警重庆总队某支队近日举行应急救援综合演练。
同志们，经上级通报，某地化工厂发生房屋垮塌。
接到指令后，武警重庆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准备救援装备和器械，进入救援现场。防化分队首先对任务区域进行侦检，随后官兵们扑灭明火，对任务区域进行全方位洗消。武警重庆总队某支队张德文说，这次演练全程构建实战化环境，要求救援分队连续完成多项救援作业。
这种综合性救援演练不光考验个人专业技能，也对团队协作水平有很高的要求，很好地锤炼了我们在实战环境中的应急处置能力。
报告，发现被困人员，
准备切割建筑物。
随后工兵分队迅速利用手动液压钳、内燃无齿锯、高压承重气垫和凿岩机等专业设备对墙体进行破拆，打开救援通道。救援官兵利用蛇眼生命探测仪深入废墟寻找受困人员，并很快确定目标位置，因地制宜采取救援措施，将模拟受困人员顺利救出。武警重庆总队某支队王帅博，
我们就是要通过实战化应急救援演练，提升官兵居安思危、真打实备的责任意识，提升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为下一步忠诚履行使命打下坚实基础。
特约记者王希、周华俊、张英凯，重庆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萌、罗威全报道。在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到来之际，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援藏医疗队走进西藏纳曲市深扎县敬老院进行义诊，提供针对性的医疗建议和用药指导。据了解，自2022年以来，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每年派出专家骨干前往雪域高原进行技术帮带，深入乡村、牧场、敬老院等地进行健康义诊，受到了当地农牧民的一致好评。
记者吴明瑜报道。近日，信息支援部队某部联合驻地人民法院开展普法进军营活动， 法官们就热点涉法话题进行详细讲解，并给有需求的官兵进行一对一法律咨询，及时排忧解难。
记者李龙龙、陈志伟报道。近日，安徽省淮南军分区联合驻地第十一中学师生在淮南市烈士陵园开展主题为“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红色精神”的国防教育活动，引导部队官兵和学校师生感悟英烈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3月28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愿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解决乌克兰冲突问题进行直接谈判。另据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3月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经正式收到美国提出的新矿产协议草案。这份协议允许美国获取乌克兰的矿产，以换取进一步的军事支持。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不会承认美国过去提供的数百亿美元军事援助为贷款，但他没有说明这一要求是否在最新的协议草案中体现。不过，泽连斯基明确表示，最新版本与此前的协议框架完全不同。另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两位知情人士透露称，一份草案副本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向乌克兰提出了一项新的自然资源协议草案，这将使美国获得更多乌克兰的稀土。新协议不包括有关在俄乌冲突中提供具体的安全保障。
据法新社3月28号报道，乌克兰方面称，已经接回909名在与俄罗斯作战时阵亡的乌克兰军人的遗体，这是俄乌冲突发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遗体交换行动，凸显了战斗的高昂代价和激烈程度。另据俄罗斯媒体援引俄罗斯官员的话称，俄方从乌克兰方面接收了43名士兵的遗体。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8号报道，美军从27号深夜开始对也门发动近70次空袭，造成5人死伤。报道称，当地时间27号深夜到28号凌晨，美军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胡塞军事营地以及也门北部省份等地发动一轮共计40次的空袭，造成1人受伤。28号夜，美军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其他地方发动新一轮共计26次空袭，造成至少1人死亡、3人受伤。
当地时间3月2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致电一位乙方被扣押人员的家属时透露，他对近期达成加沙停火和人员交换协议的可能性并不乐观。
据美国媒体3月28号报道，美国、日本和菲律宾当天在南海黄岩岛附近举行联合海上演习。在为期1天的演习中，菲律宾海军何塞黎岔号护卫舰、美国海军肖普号驱逐舰和日本海上自卫队能代号护卫舰编队航行，并通过无线电进行联络。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8号到访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与菲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总统马科斯举行了会谈。美国国防部在赫格塞斯结束对菲律宾的访问后发表声明说，美国将在肩并肩2025联合演习框架下在菲律宾部署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和高性能无人舰船。肩并肩2025演习将于4月到5月举行，预计将有来自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日本的15000多名军人参加，并将在演习框架内举行全面的作战行动训练。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海军战士退役不忘初心，23年大海中救起60多名落水者。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杨红、张建栋。特约记者张建鲁、李雪，播音程程、宋波。
张培姐，山东省龙口市人，1967年出生，1985年入伍到北海舰队威海水警区某大队。在部队时，她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多次在上级组织的军事比武中取得名次，并在一次海训中奋不顾身营救了6名遇险群众。服役期间， 张培简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2002年，张培简退役回到老家农村，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后，他带领村民大力整治村容村貌，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从2007年起，张培简在当地一家游艇俱乐部当了一名安全管理员，凭借军人的使命担当和英勇无畏精神，先后在大海中成功救起60多名遇险群众，被誉为渤海湾南畔的生命守护者。2023年，张培简被评为烟台市最美退役军人。
春日的阳光洒在辽阔的渤海湾南畔，海面上波光粼粼，退役老兵张培简就像一位巡逻的哨兵，漫步在海边，仔细地观察着四周的动静。身高1米8的张培简嗓门高，水性好，黝黑的脸庞透着军人的坚毅。退役23年来，他一直守望着这片大海，只要见到有人在海中遇到危险，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张培简坦言，这份勇敢与担当与他17年的军旅生涯分不开。
经过部队这2年的摸爬滚打，受教育那么多，守护这片海，这是必须的。我也不说大道理，还是一句话，救活一个人就救活一个家庭。
张培简出生在烟台龙口，从小在海边长大的他练就了一身好水性。1985年，18岁的张培简入伍到北海舰队威海水警区某大队，成为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在部队，张培简苦练军事技能，很快成长为专业骨干，并在上级组织的军事比武中多次摘金夺银。由于表现突出，张培简第二年当上了炮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在那个年代，正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嘛，就从小就想当兵，报效祖国。
1990年，张培简因为表现突出转为志愿兵。部队这个大熔炉不但锤炼了张培简过硬的军事素质，也教会了他大爱无私的奉献精神。2000年，张培简在海边正在进行皮划艇训练时，突然听到海边有人大声喊救命。张培简循声望去，发现距离300-400米远的海水里有几个人影在晃动。他二话没说，拖着皮划艇就往海水里划去。尽管大海里面暗流涌动，风高浪急，但张培简还是成功地将落水的6名群众全部救起。救人上岸后，他没有声张，也没留下姓名，就悄然离开了。后来获救者中的一个女孩几经周折找到了他。
过了2-3天，他们这几个女孩啊，拿着锦旗就找到团部去了，说是怎么你知道是海军？他们说就海军有这个东西。我当时穿的那个作训服嘛，戴不戴帽子我都忘了。他们说就海军能有，就他们就遭到大队部。
1998年，部队推行士官制度改革，张培简从志愿兵套改为4期士官。2002年，在部队服役17年的张培简转业时放弃工作安排，选择自谋职业，回到了家乡烟台龙口市的渔村。第二年，张培简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以后，军人出身的他雷厉风行，带领广大村民修路建桥，安装路灯，让2000多人的村子面貌一新，受到了村民的广泛好评。
我感觉在部队得到了锻炼，咱干吧就是干干净净的，走得直坐得正，有利于老百姓的事咱就干。部队那一套雷厉风行，说到做到，村民很拥护。
虽然离开了部队，但见义勇为已经成为张培简刻在骨子里的一份责任。在担任村支书期间，他也不忘时常到海边走一走看一看，一旦看到有人落水，当即展开救援。有一天下午，天空突然乌云密布，下起了大雨。张培简看到海边有一位老太太在雨中哭泣，询问得知他的老伴儿在海里游泳时被突然而起的风浪冲走。张培简赶紧拽起岸边的一个皮划艇，根据老太太所指的方向向海中冲去，很快就在坝口处找到了那位遇险的老人。 当时老人正用手指吃力地抠着礁石的缝隙，防止被大浪冲向深海。套在身上的救生圈已经破了，情况万分危急。
我说师傅，你别动，别慌，我来救你，你千万别慌。他也爬不上去了，上去一次力子，下边力子把他扶下来，把他抱到船上，给他划回来了。那个老太太，哎呀，绷得苦的，那鱼也大，究竟是累啊，是鱼也看不清了，俩人绷得苦。
2007年，张培简担任了龙口市一家游艇俱乐部的管理员。从此以后，他经常骑上摩托车，在5公里的海岸线上来回巡查。有一天，有一位年轻的妈妈带着女儿在海边玩耍，不慎掉入漩涡中。虽然离岸边不远，但漩涡的水流很急，岸边的游客都不敢下海施救。张培简听到呼救声，飞奔着冲过去，一个猛子扎下去，奋力游到这对遇险的母女身边，推举着两人到了岸边。
爬上来以后，我的脚又嘎了。当时海底有石头，石头上面有海蛎子，我托举他的时候，我在水底下托的时候，这不脚也踩在海蛎子上。
这些年守护在渤海湾南畔，下海救人已经成为了张培简的日常习惯。有一次，一户渔民的养殖船出现危险，不断下沉。由于情况紧急，对方在求援电话中没有说清楚具体位置，但张培简凭借对这片海域的了解，很快找到了即将沉没的养殖船，把船上的渔民全部救回。还有一次，一位老人在海边游玩时突发心梗，当时嘴巴紧闭，手脚冰凉。张培简看到后，立即为老人做心肺复苏，还掏出随身携带的救心丸给老人服用。经过紧急抢救，老人终于恢复意识，脱离了危险。
在部队，我也是救生队的，部队有海训嘛，我就是安全小组组长，在部队也救了不少人，上了心肺复苏啊，人工呼吸啊，这都是部队锻炼。
在这些年的海上搜救中，张培简每年也会打捞起一些不慎落水遇难的群众，这让他心痛不已。为此，工作之余，张培简经常走进学校、社区和媒体，或是在旅游旺季来到游客中间，宣讲海滨安全预防措施和救护常识，提升大家的自救呼救能力。
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多学习一些海洋知识、安全知识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也抓一些安全知识的普及，跟游客讲安全预防措施。我们也加强海边的安全管护，尽量减少落水，防止溺水。
如今在他的影响下，儿子张希亮也参与到公益救援的队伍中，并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组建了龙口海上蛟龙救援队。几年下来，救援队已经从当初的20多人发展到了现在的300多人。救援队每次出动时，张培简也不会缺席，并且他还会帮助救援队研究制定救援方案，确保以科学的方法成功完成每一次救援。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祖国的海疆壮丽宽广。
潮起潮落，年年岁岁，转眼间张培简已经退役整整23年。当年那个英姿勃发的海军战士，如今已是年近60的老渔民。从40年前参军入伍算起，不管是在部队服役还是退役后回到地方，张培简说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大海，未来人生他还会一如既往继续守望这一片海。
我过2年就退休了，但我不会忘记英明海军战士的初心，我会继续守护着这片海，继续守护这里人民的平安。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